感谢神。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关于这个救赎脉络系列的这个正道。那么上次呢，是跟弟兄姐妹讲到出埃及记的这个第七章，我们就看到说，当时神差遣摩西去跟法老去交涉啊，要求法老释放神的百姓，但是呢，法老的心刚硬，就硬是不让以色列人去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什么呢？就是到了这个第七章的第十四节这里呢，那神就使用了法老的心刚硬这件事情呢，就降下了十灾。那么在降十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一个的把这个埃及的这些神呢，他们所倚靠的就给他击打了。那么最后呢，成功的迫使当时的这个法老就同意释放以色列人出去。那么所以呢，这一段的这个过程呢，就记载在了这个第七章的十四节到第十三章的二十二节这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发现这个法老很快就后悔了，那么所以法老就决定说要把这个以色列人给他追回来。那么眼瞅着呢就要追上了，那么当时以色列人是已经到了这个红海边上，所以呢，上帝再次的透过摩西行了一个分红海的这样一个很宏大的这样一个神迹哈。那么所以呢，就成功的使以色列人平安的渡过了红海，而这个埃及的军队呢就被这个红海所淹没了。那么这个过程呢是记载在第十四章。那么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呢，是当时以色列人因为经历了神这么伟大的救恩以后呢，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包括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亚呢，就率领以色列人中的妇女一起来唱诗歌颂赞神。那么这段呢就记载在十五章的一节到二十一节这边。然后接下来呢，等到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就正式的踏上了我们说旷野的这个道路啊，所以从第十五章的二十二节之后，全部都记载的是以色列在旷野当中的经历。那么我们讲到这里之后呢，我们稍微暂时停一停啊。这个使徒保罗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时候啊，在第十章的头十节，当时保罗就列举到了好几项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这个经历。那么说完这些经历以后呢，保罗他在这边他特别提到说，他们就是指以色列人啊，也就是说以色列人遭遇的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那我们这末世的人是谁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哈。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整个的经历，都是要跟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去发生一个关联的，它都是要作为我们的这个借鉴的。那么我们如果去看整个出埃及的这个过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其实可以对应到每一个基督徒得救的这个过程。出埃及呢，它就代表了什么？就是每个基督徒得救，对吧？我们被上帝从世界的这个大埃及当中给他拯救了出来。而过红海呢，就代表什么？就代表受洗，就代表受洗。然后受洗完了以后所进入到的这个旷野的这个路程啊，就相当于什么？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走的这个什么成圣的这个道路，对不对？然后最后这个应许之地，它所代表的就是将来我们要进的那个天国。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其实走旷野的这段经历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成圣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应该是最能够从我们说相比较而言，就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上来讲，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每天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上帝也再次告诉我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我们也确实看到以色列人在走旷野的这个道路当中，他们确实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所以当我们再看以色列这个行走旷野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思想，那神透过这个过去以色列人的这些经历，到底要对今天的我们说些什么。我们只有明白了神要对我们说些什么，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明白以色列人的这些事情啊，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借鉴。好，那么说完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来稍微有点点梳理啊。我们前面讲到说，这个以色列人已经过红海了嘛，对不对？到第十五章这边，那么接下来以色列走的一段路呢，其实是从红海到西乃山，西乃山啊。那么从红海到西乃山的这段路程呢，发生了五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屏幕上所打出来的啊。首先呢，这个以色列人来到了舒尔的旷野，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马拉，在这里呢经历了一个枯水变甜的神迹，也就是我们今天刚刚所读的第一段经文。然后接下来呢，上帝继续带领他们来到了逊的旷野，在这个旷野里边呢，他们经历了天降玛纳的这个神迹，就是上帝把玛纳赐给他们。 然后接下来呢，他们来到了利非定这个地方。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再次遭遇到了没有水喝的这个难处。那么上帝呢，就吩咐摩西击打磐石，然后出水，然后把这个水供应给以色列人。然后同样在利非定这个地方，他们遭遇到了亚玛利人的攻击。然后接下来他们离开利非定以后呢，就来到了西奈山。在西奈山这个地方呢，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家人与他相会了，并且呢，叶特罗给这个摩西出了一个点子啊，就看到摩西每天处理百姓的很多的事务的时候呢，觉得他太辛苦了，所以呢，就建议他为百姓设立领袖，让这些领袖呢能够帮摩西去分担一下哈，这样他也可以轻省一些。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什么，百姓就在西奈山这个地方做了一些停留。那在西奈山这里呢，他们停留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上帝正式的与以色列人立约了。但是这个立约呢，其实也是一波三折的啊。首先我们看到第19章一直到第31章是上帝初次与百姓立约。那立约以后呢，没有多久马上怎么样呢，就发生了悖约的事件，就是以色列人开始拜金牛犊了。那么既然以色列人已经做出了这样一个悖约的这样一个行动之后，那么之前神和百姓所立的约还有没有效呢？那我们发现上帝在34章的时候，经过这个金牛犊事件以后，他决定怎么样呢？与百姓重新立约，与百姓重新立约。所以呢，我把这个15章的22节一直到第34章，我们在这边稍微做了一个梳理以后呢，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今天刚刚所读的经文取了一个头，取了一个尾，是吧？第一段是15章22到27节，然后最后一段是什么？是34章的第一节到第28节哈。那么所以我今天的这个正道信息呢，其实要帮助弟兄姐妹一起来梳理一下这整个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神带领以色列人经过这些经历，他到底要让以色列人明白什么，然后同样的也是要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些什么哈。好，那么 OK， 我们回到今天这个信息里边哈。不知道弟兄姐妹在看到整个的这个事件过程里边，大家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想法？至少我自己在做这个梳理工作的时候呢，我突然之间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就是上帝为什么要等到西奈山的时候才跟百姓立约？我自己个人觉得啊，上帝为什么不在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就立约呢？我个人觉得挺合适的。为什么呢？第一，他们刚刚经历神很大的救恩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百姓的信心非常的高涨，对吧？都已经唱诗颂赞上帝了，所以就给人感觉什么，就是气氛已经烘托到这里了，对吧？那为什么不赶紧就把这个关系敲定下来，对吧？很多很多这个结婚典礼都是在海边办的嘛，对不对？就感觉非常的有氛围感，是吧？然后我还有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上帝在西奈山跟百姓立约的时候，上帝向以色列人启示了什么？启示了十诫，对吧？还有很多他别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律法。那我就会觉得说，那如果上帝在红海边上啊，就是以色列人刚过红海的就马上向他们颁布神的这些律法的话，不是更好吗？因为这样的话，这个百姓就有一些规矩可循了嘛，对不对？他们就可以照着这个神话的章去做了。那为什么好像要有这样一段，好像说有一段等候期啊，就是或者有好像缓一缓，必须得经过这个从15章一直到第19章这里啊，要经过这么一段岁月或一段经历以后，上帝才跟他们立约呢？所以为了要解释这个问题，我就开了个脑洞。我就想起什么呢？我就想起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啊，这个不论是我自己出于这个学习真理的需要，还是说带领青年团契啊，那时候我还是青年团契的主要负责人啊，还是出于带领团契的需要，我就学了很多这个关于婚姻辅导方面的信息啊。然后呢，这个在学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讲员他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说什么呢？他说结婚之前你一定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是一旦你结了婚以后啊，你就把眼睛闭上吧。然后这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哈，我是这么理解的。所谓的结婚之前你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意思就是什么？就你在结婚之前你必须得看清楚对方是个什么人，对吧？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必须要祷告清楚对方到底是不是神所赐给你的另一半，对吧？你要想清楚然后你再跟他结婚。但是一旦你决定跟这个人结婚了以后啊，你就把眼睛闭上吧。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是罪人嘛，人身上有很多的毛病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天天眼睛继续睁得大大的，看他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的话， 那这个日子就没法过了，是吧？爱要恒久忍耐嘛，对不对？所以还是把眼睛闭上吧。那 OK， 我们先不说这个话合不合乎圣经啊，但至少我们说从常理上来讲，我们觉得是 make sense 啊，是 OK 的。那所以如果上帝也是跟我所想的那样啊，就是说在正式立约之前，上帝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好好的看一看他从这个埃及带出来的这帮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然后呢再决定要不要跟他们立约的话啊，那我们就觉得说那就没有后面第十九章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说从后边这个以色列人的种种表现上来看，以色列人他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嘛，对不对？他们就是一群罪人，就是一群烂人，他们根本就不配跟神立约的，根本就不配跟神立约的，但是神还是决定跟他们立约了。所以这就表示什么？这就表示上帝要跟以色列人立约这件事情并不取决于以色列人的好或不好，完全是基于上帝自己主权的恩典，以及什么？他是信实守约的上帝，所以他要坚定他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所以这个对应到我们今天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就是上帝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或不好，而是什么？基于上帝自己主权的恩典，他救了我们，他就决定了就一定要跟我们立约的。好，那么我前面还提到第二个点啊，就是我认为就是很适合在这个红海边上立约，是想到说上帝很快就可以把这个他的律法赐下来了嘛，这样的话呢，以色列人的很多的生活方面他就有据可循，有法可依嘛。那为什么要等到这个我们说到了西奈山这个地方才开始立约呢？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如果上帝，我们说前面提到前面上帝完全是基于自己主权的恩典要跟百姓立约，对不对？那百姓是一群非常不配的罪人，对不对？那么现在，那上帝是不是就仅仅只是说，那我就跟这样一群不配的罪人立约就完了呢？然后上帝就任凭这些以色列人继续这么烂下去，是这样吗？不是，上帝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其实上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就是什么？他不仅要拯救这样一群罪人，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塑造这样一群罪人，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真正的开始越来越活出我们说上帝的子民所应有的样式，对不对？那么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啊，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塑造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要等到上帝把全备的，就是我们说这个立约的时候，要把这么多律法全部都教导给他们以后，上帝才开始塑造他们呢？不是的，对不对？就好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我们受洗的时候，有多少人是说我已经把圣经都通读过一遍了？没有，对吧？我相信是有的，但是很多是没有的，对不对？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对神的这个话语的认识，或者说对神本身的认识，其实还是比较的粗浅的，是非常不全面的。但是上帝对我们的塑造工作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塑造工作其实早在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当时在埃及的时候好像没有太多需要以色列人参与的部分，就只要上帝自己他行他的，彰显他的大能，是他自己跟这个法老去抢夺对于神百姓的主权。当时的百姓其实上帝并没有要求他们怎么样的去回应他或者怎么样，不用，他们只需要安静的等候观看神大能的彰显就可以了。所以有没有像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慕道友阶段的时候啊，好像我们对上帝也没什么要求，上帝对我们好像也没什么要求，但是我们却很神奇的会，甚至我们确实感觉到什么，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有带领的，很多时候上帝好像会主动的给我们一些恩典，让我们知道诶，他是在引领我们，不断的带领我们，他是在拯救我们。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那么我们说受洗以前啊，或者说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前，上帝对他们的这个塑造比较多的是什么？就是上帝彰显，主要以上帝自己彰显自己的恩典的大能为主。但是呢，过了红海以后，好像这个方法就开始改变了。上帝还在塑造以色列人，没有停过，但是上帝塑造他们的这个工作好像开始发生改变了。那当我说好像开始发生改变的时候，我有没有圣经依据呢？有的，有的。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一段这个经文，就是马拉的苦水变甜的这个神迹啊，这个经历。我们看到说，当时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红海离开以后，他们经过了三天。这三天，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以色列人走到舒尔的旷野，是他们自己凭着自己的判断走到舒尔的旷野的吗？不是，对吧？不是， 上帝早先就已经启示了说，上帝引领百姓什么？是白天透过云柱，晚上透过火柱来引领，对不对？所以百姓往前走的路线其实就是上帝带领他们走的路线。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不是百姓自己选择走哪条路，而是上帝自己亲自的带领他们经过了三天没有水的路程，而且也是上帝亲自把他们带到了马拉这个地方，让他们觉得，哎呀，我好不容易找到水了，结果发现这个水是苦的不能喝。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当时那个心情整个就给整破防了，对不对？整破防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这个罪人的本相就表露出来了，他们什么表现啊？就是跟摩西发怨言，对吧？跟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我们喝什么呢？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上帝在塑造以色列人生命的过程当中，他会采取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就上帝往往会允许基督徒或者说神百姓的生命当中遇到一些难处，甚至我们可以说不是说是一种好像消极的允许，而是什么？是主动的带领神的百姓进入到生命当中的难处里边。而且以色列百姓所遇到的这个难处还不是一般的难处，它是事关什么？是事关生存问题的。你没水是会死人的，所以这个难处其实挺大的啊。那么所以上帝为什么把他们带领到这样一个难处里边呢？我们看到啊，这个首先百姓这个罪人的本相被揭露出来了，就是什么？就是抱怨。他们好像忘了之前这个神向他们所行的很多神迹，忘了好像，就看到就被眼前这个没有水的这个难处好像就被打倒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罪人的本相揭露出来以后怎么样呢？摩西啊就怎么样，那摩西的反应什么？摩西的反应是对的，他就呼求上帝，他就转向上帝。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就对摩西怎么样，他就对指示了摩西一棵树，然后呢让摩西把这棵树丢到水里边，水就变甜了，也就是水就变成可以喝的了。好，然后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那这个律例典章并不是说像到我们说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那么完备的这个律例典章，就是一些比较初步的律例典章。然后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在那里试验他们，试验他们，也就试验以色列人。然后又说什么？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是医治你的。所以上帝在这边他很清楚地表明他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这样一个难处里边，他的心意就是为了要试验以色列人。试验他们什么？试验他们第一，他们在面对难处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反应，他们还相不相信上帝在带领他们，上帝过去行那么多的神迹在他们心中还他们还有没有这个信心。第二，如果他们没有信心的话，那他们面对难处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就是抱怨，对不对？就是抱怨。然后接下来，那么上帝仅仅只是为了暴露以色列人内在生命的这个本相吗？不是，不是。上帝真正的心意是什么？是要他们去留心听耶和华神的话，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也就是什么？听神的话语。所以换言之，上帝在我们说过红海以前，上帝还是比较处在一种就是说我们说建立以色列人初步的对他的信心，所以他用了很多的神迹，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是比较凭眼见的啊。但是等到过了红海以后，就是基督徒受洗了以后，上帝要塑造百姓的方法就变成什么？就是要让他们学习不再凭眼见，而是什么？凭信靠神的话语来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所有的难处，这就是上帝要试验的这个核心的目的啊。但是我们讲到这里之后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就自己读经的时候有没有碰到疑问啊？什么疑问呢？就是我们看这个马拉的这个神迹啊，我们会觉得好像它是一个以色列人没水喝了，然后现在上帝供应他们使他们有水喝的这样一个神迹，对不对？它呈现出来的是这样，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如果马拉的神迹这个核心，或者说上帝要让以色列人明白的这个核心是上帝要供应他们的话，那么为什么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守他的律例啊，这个诫命啊以后，上帝所加的应许却是医治呢？为什么上帝所加的这个应许不是跟供应有关，而是说医治呢？这边没有人生病啊， 对不对？没有人生病啊，为什么上帝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呢？为什么要把这个医治这个事情给他提出来呢？而且另外，如果马拉的水真的是上帝要透过马拉的水来供应以色列人的话，那为什么上帝马上又把以色列人带去了以琳呢？因为我们明显发现好像马拉的这个苦水变甜就仅仅只是要让这个水变甜，仅此而已了。上帝没有说你要用这个马拉的水去供养以色列人，对不对？上帝要真正供养以色列人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以琳这个地方，它有非常充足的水源，有12股水泉，而且呢还有什么70个棕树，以色列人可以在这边安营扎寨，可以得到很充分的这个我们说饮水方面的补给，对不对？所以马拉的这个苦水变甜的这个神迹，它到底要讲什么？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神迹本身？上帝当时让摩西做一件事情，什么？就是把木头把一棵树丢在水里边，对吧？然后这个水变甜了，对不对？所以马拉缺不缺水？马拉其实不缺水的，马拉的问题是它有水，但它的水不能喝。所以有没有发现，其实上帝透过摩西所行的这个神迹，其实是一个医治的神迹，就他把这个苦水给他医治了，使这个不能喝的苦水变成可以喝的水了。但是上帝真的只是要医治这个水吗？不是，上帝要医治是什么？是人的生命，对不对？人的生命。所以上帝在这个马拉的苦水变甜水的这个神迹里边，他要让以色列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从母腹里生出来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过去我们是死在罪中的，我们是活在这个大埃及的，所以我们的里边因为罪的关系，我们的这个生命是有很多的疾病在里边的，是陷入到这个死亡的网络当中的。但是上帝把我们救赎出来以后，他就是要怎么样？他就是要医治我们这个被罪所玷污的、所扭曲的这样一个有病的生命。那么上帝要怎么医治我们呢？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话语。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整个神带领以色列人前进的每一站，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揭露百姓这个有病的这个生命的本相，然后神不断地用他的话语来塑造神的百姓，让他们学习不凭眼见，脱离那个这个埃及的那些旧有的那种生活模式，而开始怎么样呢？凭信心来仰望上帝，来仰望神的话语。好，那么本着这个脉络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对试验先做一个总结啊。首先，试验它从方向上来看呢，它是从神到人的，是神试验人啊，不是人试验神。第二呢，它的动机是良善的，就神试验人是为了塑造人。第三呢，就是方法是什么呢？方法是神会主动将人带进难处，或者说带进挑战当中，用这个环境怎么样呢？来达到一个目的什么呢？就是第一，把人内在生命的这个真相给他揭露出来，以此怎么样呢？来使人学习更加的依靠神，以及依靠神的话语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本着这个脉络，我们继续往下看后边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经历啊。我们看到接下来是来到什么训的旷野，就是神赐给百姓玛纳这件事情。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神已经指名道姓讲了，说我就是要试验你们，对不对？那么 OK， 那么百姓听见神告诉他们说他要试验他们以后，他们现在有没有真的明白过来？是不是从此以后就真的就照着神所吩咐的留意听神的话，守他的诫命和他的律例了呢？那么接下来在训的旷野里边，上帝怎么样呢？再次的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难处里边。前面是断水，没有水了，对不对？现在什么？是断粮了。他们已经离开埃及第二个月了，也就是说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从埃及带来的食物已经吃完了，已经吃完了，所以他们现在面临断粮的危机。那么现在这个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不对？也是事关一个生存的问题，没有食物怎么办？所以继续的，这些百姓又开始向摩西抱怨了，又向摩西抱怨了。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对摩西说什么呢？上帝对摩西说，他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所以上帝再次怎么样呢？前面吩咐说要试验嘛，对不对？那现在就再来试验一下，看看你们现在是不是真的开始要遵守神的法度了。所以上帝这边他所说的这个降下粮食，绝对不是说是好像哦，因为以色列人抱怨了，所以上帝不得已去回应人的这个埋怨，不是的。上帝把人带到这个训的旷野这个难处里边，就是要预备给他们粮食了。但是这个粮食的这个赐下， 是跟神的法度有关的。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跟着咱们教会的这个同步读经的这个节奏去走的话，是应该已经读到这个第十六章的内容了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上帝赐给以色列什么食物？他赐下鹌鹑，然后也赐下了玛纳，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当百姓跟摩西抱怨的时候，上帝对摩西的启示的时候，他没有提到鹌鹑，他就提到玛纳。而且这个赐下玛纳是有规矩的。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每天收每天的份，也就是说我们说一周七天，从第一天到第五天每天降下一份，每个人也只可以领取一份，不要多取，不要害怕说第二天可能没有食物了，所以我第一天趁着还有我就多拿一点，没有的，你一天只能领一天的份。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第七天要守安息日，所以第六天会降下双份。所以这里就又有一个试验了哈，就是你到第七天的时候，你会不会不放心，想要再出去看看，哎，还会不会有玛纳，对吧？所以就这个降玛纳这件事情的这个试验，就两个功课放在神的百姓面前了啊。所以我们发现后来百姓的表现什么呢？百姓是非常失败的啊，他们根本就没有真的相信上帝所说的话。第一，他们每天没有每天只领每天的份，他们多领了。多领了之后怎么样？第二天就发现什么？生虫发臭了。然后呢，到了第七天，还是有人跑出去要去领，看看有没有玛纳。所以上帝透过这个试验，再次显明出什么？百姓内心的真相，就是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信靠上帝的话语，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存着不相信，总要自己跑出去看看，试验一下，才发现哦，原来事实真的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要知道玛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啊，鹌鹑是一次性赐下的，算是上帝怜悯以色列人，他们想吃肉，对吧？他们怀念在埃及围着肉锅啊，想吃肉的这个口腹之欲，算是对他们这个欲望的一点点小小的满足啊，上帝的怜悯。但是上帝真正要在食物这件事上面来训练以色列的，就是透过玛纳。那玛纳以色列人是吃了40年，在旷野他们40年，他们每天都吃。那么所以到生命记这里的时候啊，这个那个时候已经40年旷野漂流日期已经过了。那摩西当时就带领新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他说什么？他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这是上帝把人带进这个难处里边要训练人的这个心意。好，那么我们说完这点以后哈，我们说前面已经有两次试验了，对不对？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那么百姓有没有透过这两次的这个经历真正明白上帝把他们带进难处里边神的这个心意呢？也就是上帝要试验他们的这个心意，他们有没有真的明白过来呢？他们有没有对神开始有了信心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利非定这个地方。利非定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什么？再次的我们看到说什么？他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是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所以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什么？他们来到利非定，也是上帝有意带领他们去的。所以再次让我们看到什么？上帝有意的把百姓再次带到一个没有水的地方，把他们带到一个难处里边，为了什么呀？要让他们这个百姓内心的这个真相给他更加的显明出来。那么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再次他们没有水了。这次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呢？是跟摩西争闹。第一次在马拉的时候他们是发怨言，对不对？这次是不仅发怨言，而且还争闹。而且这个争闹不是一般的哭闹那么简单，是什么？是摩西说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的这个地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突然间会有一种很大的疑问，就为什么？就至于吗？至于吗？就为什么会争闹成这个样子，就恨不得要杀人了那种啊？为什么要这么严重呢？那么这个时候摩西一下子就把他们内心的真相给点出来了。什么呢？他说，我们看那个后边他说什么？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呢？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有没有想过这里为什么会变成试探？ 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试探？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所发生的难处，大家是怎么看的？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按照上帝的心意，明白这是上帝有意的为之啊，就是不论是上帝主动的允许，还是说上帝主动把我们带进难处里，总之上帝允许这些难处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那上帝心意是什么？上帝心意是什么？借着这个难处来暴露出我们里边的真相，好使我们更加学习依靠他和他的话语嘛，对不对？如果以色列人明白这点的话，他们肯定就不是今天的这个反应，对不对？那以色列人如果没有明白神把他们带进难处的这个心意的话，那他们会怎么去想他们现在面对到的这个难处？尤其是可能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蛮多波折的，可能不是说是一两，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遇到一个波折或者说一个难处，而是可能感觉自己生活当中好像处处都充满了难处，处处充满了挑战。那对于一个没有建立对神正确的信心和正确的面对苦难的观念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来说，他会怎么去想他生命当中所面对的难处呢？他会不会觉得说上帝其实没跟他同在？这个是世界的想法，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啊，常常会有人会有这样想法，就是哦，你说上帝是存在的，如果上帝真的是存在的话，为什么这个世上会有那么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为什么这个世上会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这个是世界的思维。那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在这个我们说在这个腓力丁的这个水的这个事情上面，他们就再次的暴露出什么？他们其实还是没有真的明白上帝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难处里边。他们会认为什么？现在我们遭遇到难处了，是因为是不是上帝不跟我们同在了？所以他们会什么？充满了抱怨，遇到难处充满了抱怨。然后怎么样呢？人会有两种选择，第一种什么？就是上帝既然可能不知道他跑哪里去了，那我想办法自己解决吧。但现在问题嘛，在这个旷野里边，这个是他们能解决的吗？肯定不是他们能解决的嘛，对不对？他们要是自己能什么在地上打一口井喂饱自己水的话，那他们也不会困到成这个样子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明显是个是人自己不能解决的事情。那些人不能解决，那怎么办呢？我又想要确定神到底是不是与我同在，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要做出一件试探的事情。怎么试探呢？就争闹，把事情搞大，然后看看神会怎么回应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百姓就这么做的啊，在这个17章的第七节里边，他就摩西啊，摩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啊。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就他们搞那么大，把事情搞那么大，就是为了想看看上帝到底是不是与我们同在的，苦恼一下，看上帝会不会来满足我的心愿啊，来满足我的要求。好，那么我讲到这里之后呢，如果弟兄姐妹你们看过第十七章的话，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上帝有没有给他们水喝？给了嘛，对不对？就吩咐摩西击打一块河裂的磐石，对吧？然后就出水了，对吧？那么我们从这个事件的这个过程来看，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啊，上帝你这样做岂不是碎了他们的心愿吗？你这样做不是把他们惯坏了吗？你知道，你明明知道他们在试探你，然后你还给他们水喝，你这样真的能让以色列人真的学到功课吗？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我们知道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腓力丁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要给他们水喝的，是吧？所以确实不是因为百姓争闹神才给他们水喝的。但是你说从这个事件的这个发展结果上来讲，比如说如果现在我是一个罪人，对吧？我现在是当时这群以色列人的话，我就会觉得说争闹有用啊，你看我一哭闹上帝就给我水喝了嘛，对不对？所以下次没水喝我继续哭闹。所以那我们要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这边稍微停一停啊，我在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这个前面我们讲到神试验人，对不对？那现在讲的什么？人试探神，对不对？这个试验跟试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在神那边，神给人试验是出于一个正向的一个目的，但是如果人要反过来去试验神的话，这个就是试探了，试探了。那这个试探跟试验有什么区别呢？首先从方向上它是从人到神的，从动机上来讲它是出于邪恶的，就是他不相信神，或者出于什么对神的一种很小的小信的这种信心。还有呢，它的方法是什么？是透过一种发怨言争闹的这个方式来怎么样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什么？要神来证明他自己。 来证明神你是与我同在的，或者说来证明神你还是爱我的。然后呢，你这个与我同在，或者说你爱我的这个方式，也必须是满足我的心愿的。你要达到满足我的心愿，我才觉得说你好像是真的爱我的，你好像真的与我同在的。这是试探哈。好，那么讲完这个之后呢，回到我们前面的这个问题里边啊，就是那上帝还是给他们水了嘛，对不对？就是上以色列人确实不应该，他不应该哭闹，不应该这么做这种荒唐的事情啊。但神最后还是满足我们了嘛，对不对？所以哭闹有用。这个什么爱哭的孩子有奶吃，对吧？所以下次继续哭闹。那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来看今天后边的一段经文了。有没有发现利非丁不是仅仅只是磐石出水这一个事情的他还有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啊？就是与亚玛利人征战这个事情。那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就为什么上帝要在利非丁让两件事情发生，他这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那如果我们去看上下文，就是我们会发现什么？前面在磐石出水这件事情上面，以色列人试探上帝，对不对？他们想要知道的是上帝还是不是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就是啊，透过试探来确认上帝是不是跟他们同在。那弟兄姐妹们，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曾几何时也怀疑过上帝不与自己同在的？尤其是我们在难处的时候啊，可能这个难处也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我们好像也跟神祷告，但是神好像就没回应的。你们有没有也有这样的软弱过？有哈，我相信都有吧。可能有些人比较年轻，还没有经历到哈，但没关系。我相信有不少弟兄姐妹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确实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确实曾经怀疑过神是不是还与我同在的。所以上帝并不是不能体恤人的这个软弱。所以接下来上帝要让以色列人明白，那当我们怀疑好像神是不是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正确的去应对呢？上帝就用接下来的亚玛利人的征战这件事情上来让以色列人百姓知道怎么去确认或者说去明白神的同在了。与亚玛利人征战的关键是取决于什么？不是说以色列人本身他的战力有多少，他是取决于什么？摩西的祷告，对吧？在这里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对不对？那也不是说摩西举手垂手有什么神奇的魔力，不是的。上帝就是要使用摩西举手和垂手这个动作来代表什么？就是当摩西举手的时候就代表什么？百姓倚靠上帝，对吧？全心倚靠上帝。垂手的时候就代表什么？百姓没有那么倚靠上帝了。所以透过这个经历，上帝要让百姓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同在不是靠试探去确认的，而是什么？而是凭信心去经历的。不论我们感觉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但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他带领我们出埃及了，他就一定会带领我们到底的话，我们凭着信心在难处当中仍然去学习去信靠上帝的话，我们就会经历到什么？神确确实实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不是靠试探这么去试探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上帝透过这个我们说亚玛利人的这个征战要带领以色列人去明白到的。所以上帝的这个试验不仅仅说我们说从负面上去显明人内在的真相，对不对？他的神的心意是赐平安的，是要把人带到积极的去更加多去信靠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里边的。好，那么 OK， 接下来我们说离开了利非丁以后怎么样呢？接下来他们就来到了西奈山这个地方。那么在西奈山这个地方呢，我也跟弟兄姐妹大致介绍了，就是当时这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儿子，就是来跟摩西相会了。那么当时叶特罗就发现这个摩西很辛苦啊，就是百姓有很多的事情全部都这个重担全都压在摩西一个人身上，所以呢他就出了个建议啊，说你可以给这个百姓设立首领嘛，设立这个千夫长、百夫长啊、五十夫长、十夫长来帮助你去分担啊你的这个工作，所以呢摩西也就同意了。那么关于这个我们说在西乃山这里设立首领的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的去解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读过多少解经资料或者听过多少跟这个有关的讲道哈。我自己发现呢，是对于这个事情的解读有两种不同的解读的，一种是从正面解读，一种是从负面解读的。从正面解读的呢，是认为说，诶，你说以色列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他们已经开始组织化， 系统化了，他们是形成一套一个比较好的内部治理模式了。那这样呢，其实可以更好的帮助他们去领受我们说这个神的律法，也就是在西乃山的这个立约啊，是为这个立约做准备的。那么从负面的解读去看的话呢，这一波的，或者说持这种负面观点的这个解经家呢，他们认为说什么？这个设立首领的这件事情啊，其实对于以色列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呢？因为把这些持这部分解经观点的人呢，是认为说这个设立百姓的对不起，设立首领的这件事情，跟后面以色列人很多的悖逆的这个事情啊，其实它是息息相关的，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两派的观点到底哪一派是正确的呢？或者说如果我们要正确的，或者说根据圣经，合乎圣经整体的这个启示去看这个我们说设立首领的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去正确去看呢？那我们不妨回到圣经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18章的25到26节，我们来看看就说设立首领这件事它到底是为什么，它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而设的啊？那么这两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说什么，他说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所以设立领袖的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审判百姓。但是审判百姓不是说是那个上帝审判人，就是那种审判，他指的审判百姓指的什么？就是断案，就是处理案件。也就是说当时百姓当中如果有任何的争讼，有些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说民事矛盾，或者说用我们可能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能听得懂啊，叫做人民内部矛盾，对吧？就当人民内部有矛盾的时候，那怎么样的去处理呢？要有一些审判官吧，要有一些官员来处理吧，来做一些仲裁吧。那么这些首领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立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说设立百姓的首领啊，他所设立的这个目的到底是处理什么问题的？我用我自己的话来总结，他是处理现实问题的。他是用来处理属灵问题的吗？不是的，他是用来处理现实问题的，他不是用来处理属灵问题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说从处理现实问题的角度的话来讲的话，就维持一个团体内部的一些秩序的话，那么设立百姓的这个首领是 OK 的，是可以正面去解读，而且它确实是发挥功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说从属灵的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设立这些官长啊，一点用处都没有，一点用处都没有。当神的百姓内部发生属灵危机的时候，这些官长一点用处都没有。而且确实像有一些解经家所说的，在错误的道路上可能还走得更远，走得更快。但是问题是，我们说这里设立这个百姓领袖还只是到什么第十八章，对不对？还只到第十八章，他还没有真正显明出这套体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那这套体系的真相到底最后怎么样的被揭露出来，尤其是在属灵问题上面它毫无功用的这点怎么被揭示出来呢？就是到什么后边的我们说这个金牛犊事件的时候，到金牛犊事件的时候。好，那么在讲到金牛犊事件之前，我们先稍微讲讲这个19章到31章初次立约。那么到了第19章这边呢，上帝决定要跟以色列的百姓立约了。那么这个立约的过程呢，就包括了神在西乃山向百姓显现，然后赐下了十诫。然后赐下十诫之后呢，神还继续赐下很多的律法，我们称之为典章，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神耶和华所赐典章是这样。然后呢，从21章开始一直到第23章，全部都是很多很详细的一些律法啊，一些典章，就关于比如说奴仆的条例啦，然后比如说百姓之间有什么伤害罪的问题啦，啊等等，这些很多很多很详细很细节的这些律法哈。那么赐下完之后呢，接下来那么神就招了一些百姓当中的长老来代表百姓跟上到山上，在神的面前吃喝，也就是有这样一个立约仪式啊，包括这个当时也宰杀了一头公牛，然后洒血啊，说看这是耶和华所洒的血，就用这个作为一个立约的这个仪式哈。然后结束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24章的12节这边，上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向摩西来启示的，什么呢？ 就是上帝跟百姓立约以后，他要怎么样？他要跟百姓同住。那当时百姓是扎帐篷的嘛，对不对？因为他们在旷野里边，然后他们是扎帐篷来居住的。那么上帝既然要跟百姓同住的话呢，所以上帝也决定要在以色列人当中也给自己扎一个帐篷，讲通俗点，也扎一个帐篷。但是这个帐篷呢，肯定不是一般的帐篷，对不对？是必须要上帝自己亲自指示这个帐篷应该是什么样的样式的。那这个帐篷呢，我们也不能叫它帐篷，应该称它什么？会幕，称它会幕。那么接下来上帝要在以色列人建造这样一个会幕，然后在会幕前以色列百姓要怎么去敬拜上帝，怎么去献祭等等等等啊，这整个的这一套体系是非常长的。那么所以呢，上帝呢就呼召摩西上山，就是这边所说的，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那这个石板是两块石板，为什么是两块石板？不是说这块石板五条诫命，那条石板五条诫命，也不是说这条石板四条诫命，那条石板四条诫命，而是什么？两块石板都是完整的十条诫命。那为什么要两块？立约，对吧？立约什么？一式两份嘛，对不对？所以一份是上帝的，一份是以色列人的，所以是这样两份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式的立约。那么所以摩西接下来怎么样？他就跟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山去了。那约书亚是不可以见上帝的，只有摩西见上帝。所以约书亚的上山呢，跟摩西其实还是有些距离的。所以摩西呢就上山，要去进一步的领受我们称之为山上的样式的这样一套更加全备的跟敬拜神有关的这样一个，不论是会幕啊，还有献祭制度啦、啊、等等这些条例了哈。那么临走以前，摩西还跟以色列的长老们说什么？他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所以之前这个设立的这些什么千夫长、百夫长一直到十夫长，对吧？这套体系就是发挥它的功用的时候就到了，就让他们去发挥这个功用了。那么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好哈，你百姓里边已经有了这样一套治理体系了，那摩西照道来说他就可以安心上山去领受神的这个启示了嘛，对不对？那所以摩西确实他就去了，他在山上待了40昼夜，但是百姓是不知道摩西到底要待多久的，不知道。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金牛犊事件啊，就是说现在当摩西不在的时候，当出现一个领袖真空期的时候，有些事情有些真相啊，就感觉有些东西就开始蠢蠢欲动了，要爆发出来了。那我们看到这个32章第一节说什么？他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什么？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以色列人是不相信上帝的，对不对？但是到了金牛犊事件的时候，有没有突然发现说，你说一个人不信吧，怎么可以不信到这个地步？有没有发现？我跟弟兄姐妹说一件事情啊，大家看到这个起来我们做神像这个点吗？就我用红色给它标出来的这个神像，还有这个神，还有下边这个神是个复数。也就是说什么？百姓马上前面十诫刚颁布，对吧？马上第一诫就已经歪掉了，连耶和华上帝都不认了，要给自己另立一群新的神出来，让自己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他们下面还要接着赶路嘛，对不对？那前方谁来领路呢？我们给自己立那么一群神来带领我们往前进吧。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再往里面深挖一下，我们看看为什么百姓会做出这么快就说不信神到这个地步，他到底核心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哪里？我们看上帝对摩西所说的话，摩西当时在山上，他还不知道山脚下发生什么事情，上帝跟他说什么？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以前上帝还说什么？我的百姓，对不对？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的，走三天路程，怎么，对吧？但这到这里，上帝说什么？你的百姓。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这里让我们看到说，百姓为什么这么快偏离了对上帝的信心，是因为他们一开始他们这个信心，他这个锚点就不是直接建立在上帝自己身上的，他是建立在一个属灵领袖身上的。换言之什么？就这个耶和华上帝好像是一个摩西带来的神，摩西带来了一个神，然后这个摩西带来的神把我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所以摩西在的时候，这个神有可能在的， 在不在不确定的，要还是要找摩西，透过摩西去把这个神喊一喊，哎，你在不在啊？但是这个领袖不在了，这个神就肯定不在了，是不是就这个？是不是就是这样？属灵领袖不在了，神就不在了，就是这样。那亚伦呢？亚伦，我们看了什么？当时这个造金牛犊造好以后，对吧？这是干犯第二戒，造好以后，以色列人就公开说什么？他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们啊，就一群神。”然后呢，亚伦看见以后，他马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他说就在牛犊面前筑了坛，然后什么？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有没有发现亚伦这位也算是我们，他也是神的仆人啊？上帝还称他为什么？这位神的仆人在真理上面是非常软弱的，他是非常不坚定的。当然，这个群众也是很恐怖啊！我用恐怖这个词啊，就什么？就是你们看第一节。他们对亚伦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他是一个命令，他不是跟你商量。而且什么？群众一起聚集向亚伦施压，那你就可见亚伦当时压力有多大，对不对？那亚伦确实就软弱了嘛，他就没有承受得起这个压力，他就纵容这群百姓，就真的去筑了一个牛犊的这个坛。然后当这个百姓公开的宣告说：“领我们出埃及的不是耶和华神，是这个牛犊所代表的这群神”的时候，亚伦好像还想稍微挽回一下，他好像还想稍微挽回，他说：“哦，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就他好像在，就用我们今天话讲，就是在和稀泥，要么就让他自己心里好过一点，要么就什么让百姓心里好过一点。总之就是好像这样不算是真的背叛了上帝，但其实是吗？其实根本没有用，他做的这个事情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百姓要背逆，其实他怎么样也就顺着百姓一起背逆，他把自己也陷入到了什么一个罪当中。所以对于我们说教会的属灵领袖来说，一定要在真理上站立得稳。我们但凡有一点点好像说想要和个稀泥啊，好像想打个圆场啊，其实都犯的都是跟亚伦当时一样的错误，不过就是什么，用一个金牛犊来代表上帝，然后来安慰自己说我现在还是在敬拜上帝的，我没有背叛上帝。好，那么说完我们说这个金牛犊的事件之后，我们发现什么？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这个信心，他的更多的这个真相被更加充分的赤裸的暴露出来。那暴露出来以后怎么办呢？那当然上帝是非常生气，对吧？以至于上帝还跟摩西说什么？他说：“你且容我把他们都杀了，然后使你的后裔来成为大国。”但是呢，摩西，我们说这个仆人还是很称职的哈，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为以色列人代求。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呢，也确实是显明出了悔改的一些表现，比如他们把身上的首饰啊什么都摘了哈，就确实是悔改。那么所以上帝还是决定继续跟以色列人立约。那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来到后边这个第34章这边，也就是什么，神决定重新跟以色列人立约了，重新跟他们立约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重新立约上帝都说了什么。首先上帝还是跟第一次一样，第一次神是降临在这个西奈山上，对吧？向百姓显现。这次呢，他还是依然降临在山上，只是这一次是直接让摩西来代表以色列人了，就其他这个以色列人就你也不用来了哈。之前神颁布十诫的时候是神亲自向所有以色列人说的，这次就没有了，就全程都是摩西自己一个人了。然后神降临在这个山上的时候还吩咐摩西什么？因为当时摩西发烈怒，他把那两块石板给摔碎了，所以上帝要摩西自己呢，你也承担起你自己的责任啊，就是你把那两块摔碎的石板，你自己再重新造两块石板，但是上面的字还是上帝亲自所写的，还是神亲自所写的。然后同时怎么样呢？当神在西奈山降临的时候，神先宣告了一件事情，什么？就宣告他的名。那么我们也知道，但凡是讲到宣告耶和华的名的，这个名就代表什么？就宣告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就宣告他的属性，对不对？那所以上帝在这边他宣告他的名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上帝就同时启示了他是慈爱的神，他是乐意赦免人的罪的神，同时他也启示嘛，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不要说觉得说好像上帝赦免了我们，我们就可以好像就是把上帝的恩典就是想当然就理所当然，好像我们可以去消费上帝的恩典，不可以的。 但是呢，上帝这样启示自己名之后呢，摩西他是听懂上帝的话的啊，是摩西马上就怎么样呢？就马上俯伏下拜，然后向上帝献上祈求了。摩西能够献上这个祈求，是因为他清楚的知道神的本性是慈爱和公义的。也正是因为上帝是慈爱和公义的，所以摩西后边的这个祈求才能够成立。那摩西怎么祈求呢？他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首先上这个摩西祈求什么？神继续的与他们同在，不要抛弃他们。第二，摩西说什么？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也就是说，摩西代表神的百姓承认他们确实是犯罪了，他们祈求上帝的赦免。然后接下来进一步的什么呢？他说，以我们为你的产业。也就是他们就摩西代表百姓祈求神重新接纳他们，重新以他们为神自己的百姓。那么摩西这样祈求以后，那神怎么回应呢？神说，我要立约。也就是说，神通过他愿意重新与百姓立约的这件事情来应允摩西的祷告，来应摩西的祷告。那上帝他说什么呢？他说，第一，他愿意重新立约了，然后他接着说什么呢？他说，他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从未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情。这句话代表什么呢？就是上帝同意了要继续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然后最后进到应许之地去。因为整个的行走旷野的这个道路，包括最后那个百姓能够成功的进入到应许之地，是伴随着神行的很多奇妙的可畏惧的事情的。所以上帝等于承诺他会继续与他们同行哈。那么接下来从第十一节到后面的这个第二十六节这个地方，上帝提纲挈领式的重新的重申了他和百姓之间所立的那个约书，就那些诫命。那我们前面提到啊，这个上帝第一次立约的时候，这个约的内容很长的，从第二十章一直到第二十三章。但是在这里呢，上帝是有意识的摘取了非常重要的一些部分来跟以色列人重申，而且这些的，我们说这些的律法其实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因为如果我们看它的内容的话，其实讲到什么？其实前瞻到什么？就以色列人将来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他们可能会面临到的这个挑战或者说这个试探啊。因为他们这次已经拜金牛犊了，已经显明出他们内心是习惯于拜偶像的。但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外敌的诱惑啊，什么引诱还没有。但将来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外邦人。那他们就会成为什么？就会成为以色列人的引诱了哈。所以没有引诱的时候，尚且自己还会拜偶像，那被别人引诱的情况，那就更容易怎么样的去拜偶像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不可敬拜别神。不敬拜别神，然后上帝警告他们说，将来到你们所去的这个应许之地里边，你们要谨防这些外邦人，因为他们会引诱你们去敬拜别神的。那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啊。第二个要点呢，就在第十七节，就是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这个是直接针对什么拜金牛犊的这个事情的。好，那么接下来上帝继续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守除酵节。为什么叫除酵节？除酵节是什么时候守的？逾越节，对吧？它是紧随着逾越节的。但是上帝特别把除酵节放在前面，为什么？他为什么不连带提到逾越节呢？是因为上帝在这边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说什么？你们已经出埃及了。酵通常代表什么？旧有的那个罪啊，那些东西，对不对？所以你们已经出埃及了，你们不要怎么样呢？再把旧有的那些罪带进我们说新的这个，我们说跟从神的这个道路里边了。你们要把你们当中的这个酵除掉，要除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这个地方，这个上帝进一步的教什么？他说，你们要守安息日，而且呢，你们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也就是说，将来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上帝会指定一个地点，所有的男丁要一年三次，就三大节气，就是逾越节，然后五旬节和祝棚节，这三大节气要离开自己原来所住的这个地方，去到上帝所指定的这个地方来朝见他。那么这里就要伴随一个很大的信心了，就是当人守安息日的时候，你就不劳作嘛，对不对？不劳作，那你相不相信神会供应你？然后当百姓离开自己原住之地去敬拜神的时候，你相不相信神会负责保管你所有的产业？这是进一步的神对于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训练，或者说一个操练。然后到第二 25和26的时候呢，就讲到什么，你献祭的时候啊，不可以把那些异教崇拜里边那个风俗给它掺杂到上帝的这个敬拜里边。比如说这里边讲到的这个祭物的血和有教的饼一同献上，还有后边提到的这个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个都是当时近东这一带地方啊，尤其是迦南里边啊，就他们会常常这个异教的崇拜里面会出现的这种做法。所以上帝严禁说神的百姓把这种异教的东西掺和到对神的这个敬拜里边，哪怕你自己觉得你是在敬拜神啊，你不可以用上帝没有指定的方法来敬拜他。所以总而言之，所有的这一切都跟什么，都跟敬拜上帝有关，也就是针对什么拜金牛犊这个事件提纲挈领式的上帝总结出来的。好，那么上帝说完这番话以后呢，接下来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的。然后呢，摩西这次再次上山跟神立约，再次经过了40昼夜。那这40昼夜呢，毕竟前面有前车之鉴了，所以这次的40昼夜呢，这个百姓还是很安静的，没有出什么幺蛾子，所以呢立约总算是立成功了啊，立成功了。那么所以最后这个摩西确实是带着两块法板下山了，带着两块法板下山了。好，那么说到这里以后呢，我们给今天的这个信息做一点总结啊。我发现最近我们学的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五章的第四条就非常贴合今天的这个主题信息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信条他所说的。他说，至为智慧、公义和恩慈的神的确常常容许他自己的儿女暂时落在诸般诱惑和内心败坏的过程中。像不像什么？上帝给人试验嘛，对不对？上帝把人带进难处或者挑战里边，然后怎么样呢？人就开始犯罪了，对不对？然后那上帝为什么要允许他的儿女这样暂时的落在这种诸般的诱惑和内心败坏的过程中呢？里边提到说，若不是为了惩戒他们之前的罪，就是为了揭露他们败坏的潜力和内心的诡诈。所以刚才我们所看的所有的这些事件，不论是我们说马拉的这个苦水变甜，还是这个逊的旷野，这个天降玛纳，还是利非定里面的这个磐石出水，还是这个设立领袖，包括最后这个拜金牛犊，其实都在不断的怎么样呢，揭露出什么百姓内在的败坏的潜力和内心的诡诈。但是神只是停留在这边吗？不是，神他的心意是什么？是为了让他们谦卑下来，从而把他们提升到更加紧密和持续的依靠他自己来得扶助的地步。那这个呢，在哪里体现出来呢？其实在亚玛力人那场征战当中就可以体现出来。在那次的经历里边，百姓确实是什么，体会到了他们信靠神的时候就得神的扶助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哈。好，然后最后怎么样呢？并使他们更加警惕防备一切未来犯罪的机会，更为在意诸般公义和圣洁的目标。那么这点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什么，上帝重新跟百姓立约的时候，他非常前瞻式的提到什么，将来你们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的防备一切未来犯罪的机会，并且怎么样呢，你们要在意诸般公义和圣洁的目标。你们要怎么样呢？信心的操练，对吧？你们要守安息日，要一年三次来朝见耶和华神，对吧？上帝要扩张你的境界等等等等这些。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是有这样美好心愿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看完所有的这，我们说这一段百姓的经历之后，我们现在怎么去看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很多的难处？我们还是会觉得不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吗？我们还是会觉得说，好像这个难处好像是一种偶然的事件，是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所以需要我自己苦苦的去挣扎，去想着怎么去解决的吗？还是我们开始意识到，哦，上帝允许任何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他都在帮助我们去显明，让我们自己去看清我们内心的真相是什么，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能够更加的愿意回到神的话语里边，更加的愿意去信靠他，爱他，敬拜他。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神，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路的这样一段经历。你真的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真的没有比以色列人 好多少。我们在面对很多挑战难处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常常陷入到自我的光景里边，用埃及那个旧有的方式去回应神你所量给我们的很多的那些试验。但是主要我们感谢你，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一段话，就是让我们牢牢的记住 让我们真的是意识到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所以求主你在我们心中掌权作王，让我们真的把你的话语牢牢地记在心里边，以至于当我们面对到任何一件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神，你是要允许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试验，要使我们更加的学习去依靠你，信靠你，以至于我们可以越来越能够活出神你百姓所应有的这个样式。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